好，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今天我们圣餐的经文取自路加福音。我们在守圣餐之前，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经文，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思想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为我们所吩咐的和接下来他为我们成就的。那么接着这圣餐不断的更新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主曾经为我们所做的，使我们知道我们是谁，使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跟主之间的关系，使我们纪念他为我们所立的约。下边呢我慢慢的把这一段经文读出来。经文选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22章从14节开始。那么我们回想主为我们所做的，也展望主将在未来的日子要为我们成就的，好使我们为了把握好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生命生活的过程。经文这样说，路加福音22章第14节，时候到了，耶稣坐席，使徒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难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着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只等神的国来到。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0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那卖人子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我们遵着主的命令，我们持守圣餐这一个圣礼。那么借着这个圣礼，当然有许多许多的属灵的含义。但是最重要的是主命令我们纪念他，然后呢这个让我们也如此行，同时呢这是他以他的宝血与我们所立的约。那么在神的眼中，持守圣约是最关键的事情。我们将来是不是得救，我们现在是不是有生命，这一切我们都用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们凭什么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真实客观而且将来的必然要兑现呢？就是立约。神是信实的，非常看重信实， 从起初到永远，神是信实的，所以他立了约就永不更改。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思想主所给我们成就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所属关系，使我们知道将来我们的归属。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借着这圣餐来更新我们与他的关系，来坚固他跟我们所立的约。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我们不能形式上我们来分饼和分杯，那么我们只能用信心来领受。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乎这物质的饼和这物质的葡萄汁，而在乎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思想意志能够被这个有形的物质的来提醒。因为叫人活着的是灵啊，属物质的那些东西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这个那么借着这个我们的礼仪啊，就是借着可以是有看见的这个形式来让我们来理解一个看不见的真理。所以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能直接用物质的来领受，但是但愿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我们用信心一同在主面前来这个领受这个圣餐。这是月节的晚餐，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是宰杀羔羊的那一夜，是象征着神的子民离开埃及要得蒙救赎，他的血涂在门框上，使灭命的不临到他的子民。那么这个提醒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这些外邦人一次永远的做成了这个救赎，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个救赎里面了。所以借着这圣餐呢，不断的在更新我们这样的认识，坚固我们这样的信心啊，使我们不断的用信心用理性啊来承受持守他所给我们的立约。所以我们仍然用月节的无酵饼，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他呼召我们要效法他的榜样，说你们也当如此行啊。这个如此行是双关的意义啊，一方面是我们照着他有形的样式来持守圣餐，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效法他为着他人生命的得救，效法他爱的牺牲，我们也像他一样的愿意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他是我们的主，我们来效法他。这个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圣餐的中间，主曾经分杯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啊，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么餐后他再一次拿起杯来啊，在这个圣经里边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啊，主耶稣两次用他的杯来这个葡萄汁啊来吩咐我们。那么在第一次的时候是指的他在十字架上要舍身体要流宝血来为我们的救赎所成就。第二次他餐后啊，他再拿起杯来他说这是用他的生命所与我们所立的新约啊，是用他的这个 血，这个葡萄汁代表他流的血啊，他用这血来与我们立约，这表示这是用牺牲的生命立的生命得以救赎的约啊，所以他说你们要守圣餐啊，要持守这个，表示是持守我给你们所立的生命的约。主耶稣说，我不再喝着葡萄汁，直到在天国里边喝新的日子，也就是说到了天国里喝新的日子是这一个约兑现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日子近了啊，在这之前的时候属灵的征战特别的激烈，所以我们求主借着圣餐，借着信息，借着各方面来坚固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啊，用信心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啊，不能物质上领受，但是我们用信心，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来持守圣餐，来领受主所给我们的这些恩赐。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借着主所吩咐我们的圣餐，我们再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来形式上来领圣餐，然而所有的弟兄姊妹愿意用信心来更新我们主啊在你面前的委身，更新你与我们所立的约，使我们坚定持守在你的约中。凡是存这样心的弟兄姊妹，愿你在高天当中纪念主啊，你施恩保守，主啊，你也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更新和坚固你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人纵然失信，你总是信实的。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的属你的儿女，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世界末了，在这个许多迷惑的里面，能够靠你站立得稳，直到我们行完了我们一生的路程，我们见你面的日子，使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失落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愿你在高天纪念施恩眷顾。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感谢主，愿主纪念。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读经的同工。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读经，经文是启示录的14章6到13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源泉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臣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圣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又有这样的机会啊，我们一同来敬拜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这个时代吧，啊，我们来再一次思想，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题目。那么在今天的刚才弟兄的读经里面呢，已经给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局吧，啊，我们一同来看啊，为什么我们又再一次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在以前我们的周报的文章里面啊，还有在我们查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提过了这样的概念啊，但是都是零零星星的。那么今天我想花一点时间呢，我们把它完整的来看。那么解释圣经呢，你很难用就是抽出里边其中的这一小段落啊，然后把这个里边的经文全部解出来，这是非常困难的啊，而且这也很危险啊，容易进入这个断章取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啊，来把它整个从一个大图画里边来看。那么今天咱们的题目呢，叫做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你的印记啊，检查一下你的印记。这印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先来看几张图片啊，我想这样的图片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不陌生的啊。那么你看到这个足球队啊，每一个足球队呢，他们所穿的服装都是一样的啊。为什么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啊，是两个足球队，那么在没有比赛之前的时候啊，准备要进入比赛了啊，那么他们在这个之前的时候就合影留念了。好，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啊，在这一些两个球队里边啊，你看上边这一个球队啊，全部是穿的黄颜色的衣服，下边的这个球队呢，全部穿的是蓝颜色的衣服啊，带有一点条纹的。可是呢，这里边你发现有一个人是穿的衣服是不和其他的球队的球员啊不一样的，有没有注意到？啊，上边这个你看啊，后排从左边数第二个，他穿的衣服的颜色不一样啊。这个下边呢，就是从后排啊，从右边数的第二个啊，这个一号这个队员呢，你发现他穿的衣服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大家想没想过为什么啊？这个人是谁呢？啊，我们看下一张图片，我们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人啊是守门员。你看他穿的这个衣服啊，和这个球员的衣服的颜色都不一样啊，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我相信，我们猜也猜出来了，是吧？球员的这个服装的颜色是为要叫他们在场上，特别是在高速运动的时候，传球的时候不至于传错了人啊，知道这个是自己的队员啊。那么 这一个守门员呢，他的服装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啊，因为他的功能很特殊啊，所以这个球员就算自己的球队的球员啊，在很多时候在传球的时候，他可以传给自己的这个守门员，但是这个守门员呢，他不是一般的队员啊，所以在某种情况下，他不能跑到某个出了他不应该出的这个范围啊，所以他的服装呢就不可以和其他的球员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啊，那就是说这个服装的颜色其实是一个他自己所属关系的一个标志啊，所属关系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在他整个的这个比赛的过程里边呢，作用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把这个颜色弄得不清不楚啊，那么到了最后呢，你比赛的时候，你传球啊，你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就不知道该把球传给谁，万一传错了，那就麻烦了啊。所以这个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我们所属关系的记号啊。这个颜色啊，这个球衣的形，这个服装的颜色啊，它的整个设计，那么就是为要标志这个球员的所属关系。那么在圣经里边呢，提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是一个属灵征战。今天教会里边呢，属灵征战的要求讲述不多啊，就算有，讲的呢也是有一点，不太准确吧啊。这个比方说这个有一首诗歌啊，叫做基督精兵前进啊，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唱这首歌啊。那么给我们感觉上呢，就是像战场猛冲啊，基督精兵前进，对对对对对啊，像敌人猛冲，感觉上好像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像这种的啊，这个战争，其实不是这样的啊，真正的属灵的征战和我们想象的可能非常的不一样。那么在今天这张图片里边，我想给大家看到的加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做征战？下边说征战就是你死我活啊，征战就是你死我活，所以征战从来没有开玩笑的事情啊。那么所以这个征战的双方，他的衣服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军人在这个上战场的时候，他的服装军装两边对阵的时候一定不一样，如果不然的话分不清你我，这个怎么打是吧。所以这个标志在征战的里边啊，你属于哪一方啊，标志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启示录十四章，我们从第九节先看啊，说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染啊。这个地方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呢，就是说到了最后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啊，神的忍耐到了一个地步，也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忍耐了，他不能再忍耐了啊，他的愤怒啊，这个杯中已经不存在忍耐了，只有愤怒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罪恶已经到了满盈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当年神曾经呼召亚伯拉罕啊，要把迦南地赐给他。那么在当时亚伯拉罕还在世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神说亚摩利人的罪恶尚未满盈啊，所以惩罚这个亚摩利人，把他们彻底消灭的时间还不到啊，神还在忍耐，还在给他们机会。你知道神给这个迦南人的机会是非常伟大的啊，所以当时这个至高神的祭司麦基洗德啊，就是在他们中间侍奉的。可是他们中间的人不听，悖逆 放纵自己啊，这个一直到了神不再容忍的时候啊，他们的最后的日子，惩罚啊，审判的日子就到了啊。所以当神的杯中已经完全是神的愤怒尘衣不染的时候啊，尘衣不杂的时候，那么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的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那么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远。所以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了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那么然后这个圣徒的忍耐啊，就在此，他们是守神的诫命和耶稣之道的。那么在这里边我们首先看到啊，有两种不同的人。那么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所有的人在我们的头上或者我们的手上啊，都有一个记号啊，都有一个记号。这个就好像在这个球场上比赛的球员啊，在球场上比赛的球员，每一个球员的身上都穿着一件带有标志性的球衣啊。所以你如果穿着其他的球衣，你不能在这个球场上啊。所以你要么属这个队，要么属那个队，你不可能有中间的立场啊，除非你是裁判员啊。这个，所以在这个参加比赛的双方呢，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标志啊。所以呢，在圣经里边也说了啊，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标志。那么这个标志记录在启示录的前边啊。我们先看第一种标志是什么呢？在启示录13章16节啊，这里就是说，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前额上头啊，受一个印记啊。这个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兽名和有兽名数字的啊，都不得做买卖。等会儿我们要讲啊，都不得做买卖，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兽名数字666是怎么回事？首先，这是第一个第一种人啊，圣经所说的就是将来永远要下地狱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印记在头上和手上啊。那么另外一种印记呢，这个记号啊，是14章的一开始，他说我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啊。这个数字是确定的数字还是象征性的数字，我们先放着啊。但是这里边这一些人，就是跟耶稣基督同在的这一些人呢，都有他的名和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所以这时候呢，人就分成了两种了，看见没有啊？一个是有圣父和圣子的名写在他们头上，有耶稣基督啊，像保罗所说的，我身上是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的人啊。另外一种人呢，就是这个拜兽和兽像啊，并且有兽的数目的啊，这些人呢，是另外一批人，所以他们的额上和手上受的是兽的印记啊。那么怎么区分的这两种印记呢？在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啊，首先在第六节这个地方，14章16节就说了啊，说我观看见第一位天使飞在空中，然后有永远的福音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啊。这个各方呢，还有它的这个原文的意思呢，就是不同的语言啊，说不同话语的人啊。然后他就大声说了，当敬畏神啊，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啊，应当敬拜那造天地海和众水源泉的。那么这一位天使在宣告的时候啊，就是福音，主耶稣复活升天啊，福音已经做成了。因此这个地方所说的说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不是指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地上主要施行审判，不是那个时候，而是指的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这个圣灵降临，使徒奉命出去 教会建立、福音传遍普世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审判的时候。是什么审判？这个审判这个字呢，也可以说是区分、判断你啊。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是属撒旦的还是属上帝的？普世的人类这个时候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啊，有一个判断你的机会，你是属什么的。所以在这里边说呢，你应该属于那一个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也就是说你要选择相信造物的主、拯救你的主、爱你的主、为你舍命流血、能够给你永远生命的、有永远归属的主。这是真实的信仰，正确的选择，你应该信这个。所以天使在天上就宣告这样的事情了。那么第二个天使呢，他也在那里宣告了，说叫万民啊，第八节啊，说第二位天使接着说，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穷倒了，倾倒了。那么巴比伦其实它是一个象征啊，它象征着什么呢？巴比伦的地方就是当年伊甸园的地方，就是撒旦魔鬼引诱夏娃，以至于后来亚当也犯罪堕落的地方。所以在这个后来呢挪亚洪水以后，又在那个地方他们要与上帝对抗，要宣告人的这个能力啊，宣告人的权利啊，这个所以那个地方呢建立巴别塔啊，就再一次成为一个与神对抗的力量啊。那么后来呢，到了新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啊，他就成了被神许可来消灭耶路撒冷、拆毁圣殿啊、焚烧圣殿、掳掠子民的这个力量。那么圣经里边说，巴比伦是一个贸易之地啊，做生意的地方，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一个败坏堕落的地方，是一个凶残杀戮的地方啊。所以这个是巴比伦，它所象征的就是撒旦魔鬼的老窝啊，就是放纵情欲、拜偶像，用诱惑和或者说是军事的力量来诱惑、迷惑或者压制、迫害那些属神子民的力量。那么所以这个巴比伦宣布啊，巴比伦穷倒了。其实呢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魔鬼撒旦已经失败了。主耶稣说世界的王被赶出去了，再也没有天上没有他的地方了，但是他在地上还要迷惑众人，直到主耶稣再来啊。那么他在地上呢，刚才讲到说啊，这个受兽的印记和这个兽名的印记啊，和兽名数字的接受兽名数字的这些人啊，在前边就讲到了这个兽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这个最后审判之前的时候啊，就是说最后这些受了兽的印记啊，这个要喝神大怒之酒的这个事情到来之前的时候，地上就开始有分了啊，分两条路线了。一条是天使在传福音啊，在天穿小传福音啊，地上的万民看看你是不是选择在恶上要改变你的名号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巴比伦、撒旦魔鬼、大红龙、兽也在不断的努力的诱惑人、逼迫人，他们要在人的头上也要加这个印记。所以这个是在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时代啊，我们真的要，所以今天咱们的主题叫做什么呢？要检查一下啊，要检查一下我们头上、手上所受的这个印记到底是谁的印记啊。这个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心里要明白，从属灵的眼光上来，我们要明白。好， 那么在讲到这个兽的印记的时候啊，我们必然要来看一看这个兽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在前边呢，这个从启示录的第十二章就提到了这个属灵征战的那个关键啊，属灵征战。那么这个属灵征战就有两个方面的啊，一个是属基督的啊，这里我们不特别讲十二章了啊，就是说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已经把基督已经生下来，已经基督已经来，借着这个以色列人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上，然后他为人类做成了福音工作以后，他就复活升到天上去了。那么以色列人被带到旷野啊，神的子民在那里被神保护，被神隐藏啊，这个是圣经上这样给我们说的啊。然后呢，天上有了征战啊，因为基督已经上去了，撒旦再也不能在天上控告我们，所以天上没有他啊可以站的地方了，所以他就被摔到地上来，而且拖着天上星辰啊，也就是说象征着灵界三分之一的人，灵界啊，摔到地上来，所以他是也是相当有势力的一个灵界的力量啊。第九节就说大龙就是魔鬼啊，圣经上甚至有把它称为大红颜色的龙啊，大红龙啊，这个大红龙呢就是魔鬼，就是蛊蛇啊，又叫撒旦，就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跟着他一同摔下去了啊。那么天上啊，这个已经欢喜快乐，说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啊，这就是复活升天以后，主耶稣已经坐在至大者的右边的时候啊，所以天上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那时候就都来到了啊，所以在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然后弟兄胜过他是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他们随之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这个诸天和住在其中的都欢喜快乐吧，他们松了一口气啊，就是在基督和撒旦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啊，天上的使者都很紧张啊，但是这个时候快乐吧啊，因为这个得胜已经是一个定局，只要随着时间的到来，就是外邦人得救的数字要填满啊，这件事情。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撒旦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就到他们那里去了啊，下到他们那去了。下到他那里去以后，下边我们就说啊，他有两个征战，一个呢就是逼迫这个生男孩子的妇人啊，这就是逼迫以色列人。所以这个世界上你看到所有反犹主义啊，所有反犹太主义的背后就是撒旦的灵啊，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啊，就是在审判谷，也就是这个在约沙法谷啊，神要在那里判断地上的万民，就是看看你到底是对以色列人对神的选民是什么态度啊，你是逼迫选民的还是支持选民的，这个就表示着你是属神的还是不属神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之一啊，这个上次咱们讲过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他逼迫神的子民啊，然后神自己保护他，神自己保护他自己的子民啊，所以这个包括现在以色列复国以后历次的中东战争，以色列人不会失败一次，这个不是世界上任何人的力量能够做到的。有人说是美国的啊，其实上帝也非常奇妙啊，叫美国保护的对象呢，没有一个，不能说没有一个吧，基本上没有什么成功的啊。他保护朝鲜，朝鲜只保护了一半啊，保护国民党保护了一半，保护越南他彻底失败了，是吧？这个他在中东没有一次成功啊，表面看来他都没输啊，但是他基本上他没有一次成功的。啊，包括现在啊，它成为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啊，但是面对一个小小的病毒，它失败的最惨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上帝让我们看到啊，那根本不是世界上任何的军事力量啊。有人说那可能是英国啊，或者说是欧洲哪个国家来帮助他吧？ 就完全错误。如果我们知道历史的时候，英国是出卖以色列的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之一啊，支持穆斯林来打以色列的啊，俄罗斯、中国、法国啊这些国家啊，这个德国在中间，当然从二次世界大战中逼迫犹太人，到后来一直到现在，他从来没有扮演过什么光明的角色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帮助以色列的只有一位，就是创造天地海啊和众水泉源的那一位造物的主，我们所侍奉、所爱、所敬畏的这一位主。所以撒旦知道他打不过这个没办法啊，这个迫害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同时呢，这个第十七节就说龙向妇人发怒，然后呢就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是这个圣经也把我们称为是以色列人的儿女啊，所以我们是因着信做真以色列人的啊。这儿女是谁呢？就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当然就是指的基督徒说的了。下边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龙与我们征战的时候啊，这个龙在哪里啊？说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啊，站在海边的沙上。弟兄姊妹，站在海边的沙上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啊，海边的沙啊，这个龙呢，啊，站在海边的沙上啊，什么意思呢？啊，大家想想。这一个图画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要漂洋过海了，对吗？站在海边沙上干嘛？所以我们看到海边上放的那些货物，那就是准备运走了嘛，是吧？所以站在海边的沙上，就是他准备要漂洋过海了啊。所以这个给我们圣经给我们一个提示啊，就是撒旦魔鬼的工作要从某一个地方要出国，要漂洋过海。啊，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啊，这个在十三章里边呢，就给我们描述了两个兽，描述了两个兽。第十三章一开始啊，他说这样的说的，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上上来，啊，那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龙啊。他站在海边的沙上，那么这个呢，这个兽呢从海上上来，那么这个兽啊，圣经上说了啊，这个第七节啊，他先从第六节吧，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啊，亵渎神的名啊，他的帐幕并以及住在天上的，然后就任凭他与圣徒去征战并且得胜，又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国各方地上的这个各民。然后前边在第二节这个地方呢，就说了啊，说我所看见的那个兽的形状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然后那龙啊，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站在海边上的那个龙啊，那个撒旦魔鬼啊，他的能力和宝座啊，自己的能力和宝座呢，都给了这个兽。所以这是第一头兽啊，我们看到啊，这第一头兽，这个第一头兽是一个什么兽呢？是漂洋过海的兽，是漂洋过海的兽。然后这个兽呢，七头十脚，啊，这个脚表示力量啊，头表示智慧，七和十都是表示完美的意思。这些人，这个兽啊，它是非常聪明，非常有能力啊，而且是完美的能力啊。 然后呢说七个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啊，什么叫名号 啊就称呼啊，就称呼他。所以这一些这个七个头上他的所有的脑袋里边都是装着亵渎上帝的那些名号那些东西，那然后我就看见这个兽的形状，就刚才说的啊，所以这个兽呢它是撒旦魔鬼啊，那个大红龙借着这个兽，因为把它的这个位置啊，把它的宝座还有它的能力权柄啊都给这个兽，所以这个兽呢可以说是在地上来替撒旦魔鬼来推行撒旦魔鬼的权力和撒旦魔鬼的这个意志的啊，这样的一个势力。好，我们来想象，我们来推想一下啊。首先说这个兽的形状呢像豹啊，豹给人感觉是什么啊，大家看看这张图啊，豹给人感觉像什么是什么，你看它的眼睛啊，看它的整个形状，它非常无情，非常冷漠，非常凶狠，而且豹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迅速，
敏捷，
非常敏捷，非常迅速啊。所以也就是说，当它瞄准了这个猎物的时候，它是绝对不放手的啊，迅速上去啊。然后呢，说它的脚像熊，你看这个熊这个腿啊，相对它的身体来说是非常强壮的啊，它的腿是非常强壮，表示说它非常的坚固，非常的雄壮啊，基础非常的稳固啊，很有力量啊，这个皮糙肉厚啊，你打它你不容易打倒它的啊，这是它的脚啊。这个根基，脚根基就是能够，脚就是能够站得稳的那个根基嘛，对吧？然后呢它的口像狮子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狮子的口，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是它可以吞吃的啊，所以这个地上大概吞吃动物，在动物里边哈，所以狮子被称为王啊，所以它呢就是吞吃的这个绝不留情的啊，这个你绝对对它没有反抗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这是第一头兽，从我们记得啊，是从海上上来，然后是撒旦魔鬼已经这个大红龙啊，把这个力量就交托给这一个漂洋过海的兽啊，这个兽冷峻啊，这个有力，然后吞吃啊。然后第十一节呢就讲了第二头兽，这个第二头兽这个从地上上来啊，从地上上来，它是本土的，不是外来的，本土的。那么这个本土的呢有两脚像羊羔，但是说话像龙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志，这是撒旦教的标志啊，所以他也弄了个羊头啊，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啊，他也冒充羔羊啊，然后呢这个上面有两脚啊，有两个脚啊，看上去像羊，其实呢你看他的外围的这个这一圈，这什么东西啊，啊看到吗，这是一个龙啊，是一个龙，它是两脚像羊羔啊，可是实际上它是替龙说话的啊，这个它的力量，因为羊嘛它没有什么这个攻击的力量，所以它怎么办呢，它就来这个为第一个兽啊来做像，叫人都来拜第一个兽，所以他是第一个兽的帮手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些概念我们把它放在一块儿，那么基本上是我们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撒旦魔鬼啊 这个把他的能力给了那一个漂洋过海的兽。那么这个第二个兽呢，他是替撒旦魔鬼说话的，他没有什么能力，所以呢他叫普天下的人啊都来拜第一个兽啊，都来拜第一个兽。也就是说第一个兽他是一个统治天下的兽，那么但是他呢是漂洋过海的啊，那个土兽那个当地的人怎么会接受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个兽呢啊，来接受这个漂洋过海的这个撒旦魔鬼的这个啊说的那些亵渎上帝的话呢，是借着土兽啊，这个土兽啊他为这个羊兽来做偶像，叫人来拜这个羊兽，结果这个土兽和羊兽放在一块儿，结果呢就借着拜羊兽使土兽就给世界上所有的这些无论大小的人贫富的人额上手上都要受这个兽的印记。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666的问题。圣经上这样说的啊，说除了那兽印记有了兽名，有了兽的名啊，这个兽的名是什么名啊，前面就是说亵渎的名啊，亵渎的名。那么同时呢或者有兽名的数字，在中文里边没有单复数啊，这个下边就说呢都不得做买卖啊，然后在这里有智慧啊，有智慧，凡有聪明的人啊，在这里有智慧啊，说凡有聪明的人啊都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么我们从中文的这个翻译里边来说呢，以为兽就是有666头，对吧？因为这是这个兽的数目嘛，不是，这是兽名的数目，代表着这个数目代表着这个兽的名啊，一种兽的名。那么所以在原文里边呢，这个兽是个单数啊，这个兽啊是个单数啊，所以这个兽的名字啊，这个兽的名字这是个单数的，它的名也就是说这个兽的名啊是666。他说你要会数算这个666这个数字它是从哪来的，它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这个标志着一个，它是一个名嘛，名就是代表一个标志啊，这个标志叫666。在这里呢我稍微讲几句啊，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把这个印记和666呢来作为一种说是一种芯片啊，这个植入到人的头前额或者头脑里边啊，或者植入的手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相信这个，这是一个撒旦魔鬼借着教会内部的悖逆之子，至少是糊涂之子吧啊，来迷惑普天下的。咱们中国人有一个非常怎么说呢，一种战略思想吧，叫做声东击西啊，声东击西，叫你对真实的兵力没有防备，然后他弄一个虚假的东西让你把精力都集中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撒旦魔鬼借着教会里边这个灵恩派的人啊，灵恩派的人最后就走向了这个成功神学。成功神学是什么呢，简单的来说，成功神学就是贪恋世俗神学，就是666，对吧？什么意思呢，666它绝对不是灵恩派里边所说的在头上额上打一个八口啊，这个二维码，或者说是黑白尖条的那个条形码啊，或者说是植入芯片，这完全是一种欺骗。所以他让你把眼光目光都集中在，哎呀，我千万不能放植入芯片啊，我千万不能打八口。 结果忘记了，其实撒旦魔鬼呢，他是让你接受他的思想，那么我们查遍圣经666，只有一个地方出现，那就是所罗门每年从外邦之地得的金子666。那么这个666塔连得的金子代表着什么呢？代表着神的子民跟外邦人的结合，追求属肉体的享受，而远离上帝，堕落成跟外邦人一样的。所以表面上看来，所罗门为神建造了圣殿，而实际上呢，他是用追求金银肉体的享受而背叛上帝的，那个最后导致非常这个可怕，导致神的子民南北两国分裂，导致他这个没有底线的拜偶像，对吧？这一个结局。所以666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神的子民，包括神的君王，这个子民的君王啊，贪恋世俗，追求享受，与外邦妥协，最后堕落灭亡，这样的一个标志。所以弟兄姊妹，智慧的心要知道什么是所罗门，什么是第一圣殿，什么是以色列分裂了灭亡了，贪恋世俗，追求肉体的享受，对吧？所以圣经上特别记录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的数目。那么又在圣经里边说，你有智慧吗？你想一想，这个数字代表着什么呢？这个就代表着神子民追求享受啊，从外邦人那里得好处，以至于把自己的信仰出卖了，这样可怕的事情发生，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拜兽，拜兽，这个兽是亵渎的兽，亵渎上帝的兽，是蛮有聪明蛮有能力的兽，然后呢叫无论大小都要拜他。拜他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他，降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然后做了标志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啊，这个这个球员啊，你穿上了什么样的球衣啊，那么这个呢就表示着我们是属于哪个队了，对吧？我们穿上球衣，所以你是服侍于哪个队啊，你就穿上哪个队的球衣。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印记啊，就是 sign 啊，是个记号啊，也可以说是盖了一个戳啊，也可以说是有某种记号。所以这个球衣的意思就是一个记号啊，你脱了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是吧？但你穿上这个球衣以后呢，就标志着你属于这个队。所以这个我们啊，那么我们心里边接受谁，我们就属于哪一个，属于哪一个。所以这现在呢，大家都混在刚才咱们看到这个球队上场之前的时候啊，大家都穿好了球衣上场了。那么现在上了场以后呢，大家都混在一起，跑啊跑啊跑啊，里边什么样的人大家都在一起。但是里边呢，不管他在里边跑到哪个位置，但是他身上的衣服在代表着他是属于哪个球队。今天的世界也是这样的。那么刚才咱们用那一个征战的图画，那就是拿着枪，要么你死要么我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属灵的征战是由两个方面来构成的，那当然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失败已经是定局了啊。那么一边是我们说是属基督的， 啊。那么另外一边呢是属撒旦的啊，这个属撒旦的他已经失败了啊，他下地狱已经。那么世界上的人呢啊，大家都在一起啊。我为什么用这个红颜色来代表着属基督的人呢？我们就是要说啊，这是用基督的宝血所洁净过的，有基督的宝血所遮盖的啊。那么这个时候这两边是在征战的啊，这两边是在征战的。那么基督啊，他透过什么来征战呢？是透过他自己的所拣选的子民。那么撒旦是透过什么来征战呢？我们把它称为说世界上的悖逆之子，属他的这些人啊。所以在这里边两方面呢就在这里边征战的。那么这个征战是你拜谁啊，我们拜谁，我们相信谁，我们以谁的原则来生活，啊，西方世界，咱们在讲到揭开四印的时候啊，讲过揭开第一印的时候呢，就是白色的马啊，跑遍全世界。那么现在我们就看到啊，这一个漂洋过海的力量，满头都是亵渎的名号的，从海边啊，出去要漂洋过海到陆地上去，到其他的陆地上去啊，然后其他的陆地上为他作像，然后让自己国家的人啊，自己民族的人无论大小都要拜这个像。那么这件事情呢，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啊，太直接了啊，太明显了，太清楚了。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是一个普世现象的一个标志。当第一匹马出来，神的使者啊，走遍全世界，也就是说西方殖民运动的时候，那么福音的使者白种人啊，白人的力量走遍全世界，福音代表全世界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力量，也就是也是白种人啊，也是漂洋过海，也是走向全世界的，那是一个亵渎上帝的这个力量。那么福音首先传到了欧洲啊，我们知道福音传到哪里，属灵的征战就到哪里，撒旦魔鬼的最凶狠的工作就到哪里。所以西方世界被福音化的同时，撒旦也在那里这个把这个他的这个属灵的征战推向最高的，推向最严重的地方啊。那么当教会在欧洲大量兴起的时候，当然教会内部有大淫妇啊，毫无疑问天主教在这个方面扮演了非常糟糕的大淫妇的这个角色。那大淫妇不仅仅指的是天主教啊，这个但是天主教里边这个大淫妇的行为啊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导致了世人对于教会的负面的印象非常的可怕啊。所以天主教它不单单是对教会本身造成的这个信仰上的错误，它同时在普世当中所造成的人们对教会负面的看法认识太可怕了啊。所以撒旦魔鬼就抓住了教会内部的这个一些错误的东西来攻击整个教会，然后来攻击整个的这个我们对于上帝，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信仰。最近啊大众传媒里边就抓住教会这个天主教啊，或者圣公会里边有一些神职人员有这个与这个男童啊犯这个恋童的这个问题啊，不断的炒作，然后叫人借着对于这些人的看法，然后把他 扩大到对于信仰的看法，然后把它扩大到对神的看法啊，对教会的看法，然后最后看到是，这是撒旦魔鬼的一个错误的逻辑啊，撒旦魔鬼的一个错误的逻辑。这个逻辑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数学老师啊，他在上课的时候，那么他把一道题讲错了啊，然后呢，有些人就说了，你看了吗？这个数学老师啊，他居然这样讲啊，然后我们还学数学吗？然后数学还是数学吗？啊，所以他们借着一个数学老师的错误，可以把整个数学的系统全部推翻。这个就是我们说啊，这个借着一个传道人，借着一个教会里边违背上帝的旨意所做的一些错误的行为，然后呢，他把整个的信仰甚至于把上帝都推翻掉。这个是撒旦魔鬼在人的心目当中放进去的一个错误的逻辑，是吧？但是这些逻辑呢，如果我们不清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上当受骗啊。所以像今天这个在美国也好，在世界各处也好，因着一个黑人啊，他被这个一个白人的警官给压死了，然后呢就导致了种族，然后导致了所有的对这个就起来抗议啊。其实那只是一个人的白种人其中的一个警官的一个个人性的错误啊，他不代表所有的白种人对于黑种人的歧视啊，不代表所有的世界上的人都有种族歧视，但是呢他们用这个来把它扩大啊，然后呢制造这种矛盾啊。其实呢咱们严格说起来啊，现在他们反种族的人才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啊，他们的种族意识，他们种族的歧视啊，他们喊出来的口号都是更错误的口号啊，被撒旦利用的口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啊，撒旦魔鬼他被称为是什么呢？称为是他这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这一个征战的关系啊是什么呢？是迷惑。迷惑人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什么呢？是口号啊，叫人去炒作一个口号啊，比方说现在大家都喊Black Lives Matters 啊，这个就喊口号啊，咱们中国曾经也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喊口号，然后用口号来洗脑。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基本上明白了，对吧？在欧洲福音化的这个中期啊后期，借着反对教会里边的某一些的错误和腐败，就发起了极大的反教会运动。那么在这个欧洲兴起的两个大的反教会运动，第一个叫做文艺复兴运动，第二个叫做启蒙运动。这两个运动它的背后都是针对着教会，特别是当时统治欧洲的天主教。那么针对教会里边的错误其实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把这个东西扩大化，然后呢来反对整个的神啊。所以这个文艺复兴运动是一种人文主义抬头啊，借着艺术界啊来追求什么呢？这个撒旦啊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强调了一个名词，弟兄姊妹啊要注意的。要叫人自由啊，解放啊，自由啊，表面上看起来平等啊，自由啊，人权啊，这些东西啊，民主啊，科学啊，都是我们现在看起来都是非常正面的啊，现在呢甚至于把它称为叫做普世价值。弟兄姊妹，普世价值一定是撒旦魔鬼的价值啊，普世价值一定是撒旦魔鬼的价值。这是撒旦魔鬼借着悖逆之子混淆是非，借着圣经里面啊，撒旦魔鬼一定借着圣经的啊，因为圣经是最高最高的 这个最正义的、最美好的，所以他把这些东西呢都拿来，然后呢他把它歪曲啊，这个把它谬用，所以迷惑天下的人。那么启蒙运动就在这个文艺复兴运动的基础上再往前推一步，所以文艺复兴里边他们要自由啊，要放纵，所以你发现这个西方的这些文艺复兴的艺术家啊，他就是要搞裸体化啊，就是要搞放纵这些东西啊。你不是说要叫人要圣洁吗？对吧？我就是要污秽，而且把污秽正面化，对吧？这个在欧洲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东西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哎呀，它很有价值，很有艺术价值啊，其实不是啊，它是借着这个东西呢来对抗与上帝的真理来对抗。那么到了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呢，就更加糟糕了啊，可以说启蒙运动就是直接从欧洲发起的无神论运动啊，它满头都是亵渎的记号，进化论、社会主义，唯物主义啊等等这些的东西呢，所以最后呢就以这个国际歌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啊这种东西呢，从欧洲兴起了。然后呢他们借着殖民运动啊，借着神要把福音带向全世界的时候，也把他们的这种思想带向全世界。那么中国在面对着这个舶来品的时候啊，这个白马跑遍世界，这个兽也从海上到了全世界，那么当然两个势力都来到了中国。那么最后中国这块土地，这个土兽啊，它接受什么呢？我们发现它接受无神论啊，接受这个阳兽，它不接受白马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当然这里边少数的人接受了，大多数的人不接受啊，所以这个土兽呢就要给阳兽做一个像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小学时候上学时候，我们办公室、我们的教室里边对象放的是谁呀？马恩列斯毛，对吧？叫你做一个像，让你来拜他，拜这个马克思啊，他就是世界的真理，他就是什么东西啊？所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上是马克思主义啊。然后呢，凡是不信马克思的、不拜他的、不以他为真理的、不早请示晚汇报的。对吧？所以他把自己的像放在最后啊，然后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啊，所以这个叫人都来拜他，他是太阳，对吧？所以这个土兽他用阳兽作为偶像，然后逼迫人都来崇拜他啊，然后用他的思想笼络这个世界上的人啊，所以凡是不能拜偶像、不拜他的，这里说都被杀的意思就是说你几乎没有活路啊，你几乎没有活路。那么当然这个被杀不是说马上拉去杀头，而是说你很难生存啊，你没有活路。这个下边说没有兽和兽的印记的，也就是说你不接受这个兽所制定的这套秩序的，头脑不被他接受的，不洗脑的，你手上不按照他的这种原则来生活的，你想在世界上你想去买卖吗？你非常困难，对吧？你用正直、用这个神的诚实来做买卖，非常困难，对吧？所以兽在这个世界上，他制定了这个兽的一套方法。对吧？你不按照他这套，你不在这个规则里边，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讲，你在咱们说某个厉害国里边，你不用他那一套拍马屁、收受贿赂、这个出卖人格，用这套方法，你想当官吗？你别想了，是吧？你不用欺骗，你不用什么东西，你想在中国做生意能够做得成功吗？你不去贿赂当官的，你不去贿赂这些各个这个局那个局、这个官那个官啊，你不去遵守他的法则，你能在那里生存吗？你几乎不能，对吧？这里所说的不是什么植入芯片什么这个那个，根本不是那一个，而是你 头脑的思想，还有你手上所做的。所以基督徒在末后的时代里面，不管你在世界任何的一个地方啊，现在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还是属神的吗？澳大利亚的政府是敬畏上帝的吗？不是，它是一个兽的政权，对吧？是一个拜兽的势力啊。所以这个同性恋、吸毒、赌博等等这些罪恶的力量会在这个国度里边横行，是靠什么？对吧？是靠搞民主，对吧？搞法治、搞科学，崇拜这些东西，然后呢，背后就是不要上帝，对吧？所以我们从属灵的眼光上来看，美国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吗？美国有很多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这个政权，美国的政府不是敬畏上帝的，它也是一个启蒙运动的产物，所以从美国的国徽，从美国的标志，从美国的政府，它的所在地啊，叫 Washington D.C. 啊，是这个哥伦比亚特区啊。为什么是哥伦比亚特区呢？啊，为什么不是耶稣基督特区呢？你想一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们最大的标志在纽约，为什么是这个一个举着火炬的一个女人呢？啊，她根本不是神，她是个假神啊，是个偶像。所以全世界的人都在拜这个东西。那所以那里有华尔街啊，那里有世贸组织，那里有联合国，通通都是出于同样的一个势力，都是在撒旦魔鬼的这个势力的里头啊。所以弟兄姊妹，咱们今天看一看我们的头脑里边接受的是什么，是不是进化论、无神论、唯物主义啊、科学、民主啊、人的法治，是吧？这一套所谓的普世价值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呢？如果是这样，我们跟他是一个范围的。如果我们的心里边接受的是我们是在这个地上啊，已经被罪孽污秽了，我们知道他才是至高的主权啊，他是我们的敬拜的对象，圣经才是我们的信仰的准则。最后呢，我想讲一件事情啊，所有的领事的同工弟兄姊妹，希望能够认真的听，撒旦魔鬼在这个使我们最后走向灭亡的时候啊，他不是一步过去啊，所以这里是我们的生，这里是我们的死，他要从生到死，不是叫我们咔嚓一下把头砍掉了啊，所以他从正确到错误啊，他不是一下子就过来的，它中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啊，弟兄姊妹，我说的是小心这个过程啊，小心这个过程。我为什么特别提到领事的同工要特别注意呢？是吧？当然，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所选择的这些诗歌本身问题不是很大，对吧？但是要注意这个音乐。它是本身它是带有影响力的啊，本身它是带有影响力，如果它直接把我们这个引入到世俗里边去，它很难，人就马上就警觉了，那么但是它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最后把你引到这儿来啊。大家看过这个啊，这水啊，这边是一个瀑布，那么这上边呢有一只船啊，如果这个船在这里啊，它一下子就到了这个地方了，它不会去的，它不会去的，对吧？但是它到这儿来，到这儿来说，哎呀，离那还远嘛，到这儿来还不到嘛，到这儿来还没关系嘛，再到这儿来，哦呦，有点危险了，可，但是一旦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他下去的命运已经决定了， 所以撒旦魔鬼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征战的一个方法，就是叫你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来，对吧？所以在这个音乐这个方面呢，弟兄姊妹，我们从传统音乐啊，或者说是从带有属灵意义的音乐到一个完全世俗的音乐，它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过程，叫人感觉到哎呀不要紧，这个挺好，还可以的啊。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诗歌里边慢慢的没有了圣经，慢慢的没有了对罪恶的抵制，慢慢的没有了属灵的征战，对吧？没有了对撒旦魔鬼的信息，我们强调的都是爱，强调的都是正面，看上去好像都是正面的啊。用的音乐呢不再是有这个属灵意义的音乐，而是开始把这个放纵情欲的音乐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加在里边。表面上看起来啊没有错啊，还可以啊啊，但是不是啊，它是一步一步的引我们啊。上台讲道的时候，我们一开始先穿一个开着领子的衣服啦啊，这个穿一个再穿个牛仔裤啦啊，再穿个短袖衫啦啊，然后逐渐逐渐的半光膀子啦啊，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啊。所以把那种尊荣尊贵神圣从里边慢慢掏光啊，然后这个谬误就来了。所以灵恩派的教会从一开始啊偏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啊，偏离这个认真的圣经学习，然后到今天的彻头彻尾的撒旦魔鬼的成功神学，这不是一下子过去的，是一步一步的过来的。借着灵恩派的音乐，借着灵恩派的各种各样的诱惑啊，大的工作，弟兄姊妹注意啊，大的工作很多都不是从圣灵来的啊，人追求所谓的教会复兴大部分不是从圣灵来的，其实他们是666，他们是追求世俗的那种成功啊，大教堂大音乐，哎呀灯光那些东西，很多很多的奉献，追求这些东西。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教会绞杀。当年的天主教，对吧，到今天的天主教，是吧，追求教皇，追求教堂盖得大得不得了，是吧，追求众人崇拜啊，那个教皇亲一下哇就觉得不得了，追求这个东西和今天灵恩派追求的东西是一样的，本质是一样的，666都是借着人情欲的追求，最后与世界妥协，走世俗主义的道路，撒旦就成功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里边严谨啊，所以我们过去放松的，现在我们要警惕起来，过去我们没有注意的，现在要注意起来。弟兄姊妹，这绝对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这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是你死我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头脑里边接受的是什么呢？我们放松的是什么呢？我们无所谓的是什么呢？这是牵扯到将来，今天咱们一开始提到的，是不是喝神大怒的酒，最后走向灭亡的那一个关键。好，弟兄姊妹，时间关系，我们已经超了时间太多了，对不起，我因为今天的信息实在是用几句话讲不清楚啊，所以多占用了大家点时间。那么愿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呢，使我们没有一个人将来是在神大怒的审判面前后悔的人。